神真正的本性，作者安德烈，第八章，神的新酒。我们已经学习了关于神的本性和性格，以及要明白他真正本性的理由。我们看见从亚当时代至今，神如何对待人类，针对此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解，那正是很多人不明白神真正的本性的原因。我们现在知道为何大部分的人认为神是精神分裂。他在旧约时代行事是一种作风，在新约时代又是另一种。许多人努力地将两约结合，却不是很成功。我们也看见旧约补充了新约，并且指向新约，旧约为新约预备道路。然而我们若试图同时活在新约和旧约之下，就如同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旧皮袋会裂开，酒漏出来，又如同试图把一块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当这衣服被洗涤和晒干，新布会收缩，但旧衣料不会有任何收缩，这衣服就破裂了。那正是路加福音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，耶稣教导这些比喻时所说的。宗教领袖们企图让他在旧约传统和教义之下行事。当耶稣说新酒不能被装进旧皮袋里，他所指的是新约和旧约。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，箴言十六章六节。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和分析这经文，它是大有能力的。这经文的前半部提到，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，唯一能够真正使我们从内而外转化的方法，就是借着怜悯和真理，因为是神的恩慈领我们悔改。这经文的后半部提到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，借着愤怒、审判、定罪和惧怕，我们能够使人远离恶事。因此神赐下旧约律法，显明愤怒和定罪，使人们远离罪恶。他严厉地处置了人的罪，不是因那是神真正的态度，或神真的对我们有如此的感受，乃是把敬畏灌输给我们，使我们不致陷入罪中。律法抑制了罪恶在世上增加，并使我们远离恶事，然而它无力做任何事改变我们内在的人，它无法真实地改变我们的渴望，并在我们里面做成神渴望的转化。律法完全无能为力如此做。新约圣经的罗马书、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显明旧约律法是渐旧渐衰的，就快必归乌有了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提到旧约律法不本乎信，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这些都是很强烈的声明。就目的来说，旧约是好的，然而它完全毫无能力改变我们的内在，怜悯和真理却做得到。一切律法所做的，实是我们暂时的远离恶事，并写明我们需要一位救主，但是当耶稣以怜悯和真理进入我们的生命，罪就从我们内里的人被洁净。新约的转化， 我的一位好朋友，我称他为吉尔，有一个很长的见证，在此我将它做很简短的分享。当他六岁时，被迫成为孤儿，他的母亲过世，他的父亲因无法面对现实，成为一个酒鬼。他把吉尔送进孤儿院，并告诉他说，每个星期六我会回来看你。第一个星期六他回来了，但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曾回来。每逢星期六，他做好准备，精心打扮，尽所能地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，等待父亲来到。他所有的朋友都告诉他，他永远不会回来，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。但是他说，我的爹地不一样，我爹地爱我，他会回来。他等待了一年又一年，但他的爹地未曾再出现。吉尔开始感受到被拒绝，他开始渴求人们爱他。每逢星期六，人们来到孤儿院挑选所要认养的孩子时，吉尔总是穿上他最好的衣裳，整理好他的头发，并且守规矩，即使他内心是破碎的，他会面带微笑和假装开心。因为当人们从这孤儿院挑选孩子时，通常不会挑选最有需要的孩子，他们通常不会挑选那些哭闹的以及真实需要有人爱的，而是挑选那些最会祝福他们的孩子。大部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其动机都是要讨好自己，那也是他们选择配偶的方式。他们不会挑选那些他们可以去爱的人，并助其成为神想要他们成为的人。他们选择那些他们认为会帮助他们成全自己的人，那些会给予他们某些东西的人。他们就如同真空吸尘器，总是把每样东西吸向自己。来到孤儿院的人也没有两样，他们没有选择最需要他们的孩子，宁可挑选他们最需要的孩子。虽然没有任何人实际地教导过吉尔，但他学会必须要有好的表现才被接纳，于是他就表现，他总是把最好的行为表现出来。吉尔从未被领养，但是他能够克服一些先天的挫折，他被选为他高年级班上的班长，并且成为返校节皇后。他被票选为最受欢迎和最漂亮的人，他赢得了许多的奖项，但是在他内心深处，对他而言，那都只是一场表演而已。他从未让任何人看见真实的他，他的一生都在表演，努力地去赚取别人的喜爱。最后，他遇见了一位男士，他称他为雷。他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，并且有很多的阅历，他爱吉尔，然后他们结婚了。他不会做饭，于是他熬夜长时间研读，学习烹饪，努力地做好三餐。虽然他的厨艺还是很糟糕，雷都会吃他做的菜，并且没有半句批评。吉尔总是在表现，她从不曾让她的丈夫看见她戴着卷发夹或没有化妆。她会早起，在任何人看见她以前，确认她看起来是完美的。她努力地表现，并且试着完美的形象继续保持下去。终于结婚几个月之后，吉尔和雷发生争吵。吉尔开始哭泣，后来他说，当他哭的时候，他看起来真的很糟糕。 他的鼻子变红，眼睛也变红，睫毛膏流了下来，他毁了他人造的外表。他相信最后他毁了他的表现。就在争吵中，他对雷说，好吧，离开我，我知道你要和我离婚，离开我吧，看我在不在乎。雷注视着他说，和你离婚只因我们在某件事上意见不合。吉尔，我爱你，无论我们在每件事上是否意见相同，我不会和你离婚。他所说的话使他完全崩溃，他无法相信，甚至他的表现是不完美时，有人还会爱他。尽管他没有安全感，她的丈夫却无条件地爱她，并使她知道她不需要用表现赚取她的爱。即使她在最糟糕的境况，她仍然同样地爱她。雷的爱，那是耶稣无条件的爱在她心中运行，改变了吉尔的生命。今天，她是我所认识最有安全感的其中一人。因为他再也不需要表现了，他安稳在神的爱中，那是他从丈夫身上看到的。吉尔花了一段漫长的时间，然而他的见证是我曾听过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。当吉尔诉说着他的故事时，我与他认同，虽然我不是真的表现给别人看，但我会表现给神看。当我长大后，我用全部的年轻岁月在属灵的表现上，我竭尽所能地做到最好。我未曾说过一句咒骂的话，未曾喝酒和抽过一根香烟，我尽可能地做一个好人。然而，我可能比世界上大部分活在最终，饮酒作乐，狂欢派对，并做了一切其他事情的人，感受到更多的定罪，即更不被神所爱。我曾经分享，有一次我醒来全身冒冷汗，梦到我抽了一根香烟，并为此落在地狱的火焰中。我也曾经进到饭店中，看见胡乱涂写在厕所墙上所有的脏话，并只因我看了那些话，离开后觉得充满了罪疚感，被定罪和被玷污。我花了数天，有时数周，才能克服曾经接触那种东西。不是在严谨的宗教环境和定罪感之下长大的人，很难理解我所说的。多少罪才算多？罪是致命的，即使你勉强把它合理化，说，每个人都是如此过活，你可能不会像我有罪疚感。但罪仍然会毁坏你，并把你送进地狱，除非你将生命全部献给耶稣，并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尽管从大部分的人的标准来看，我似乎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却活在太多的罪恶感和定罪感之下，毫无自由地去爱神或进入与他的一种亲密关系。我和他保持距离，他对我而言似乎也是非常的冷淡。我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，并且我已经重生，然而我没有与这位天父有亲密的关系。只要我还活在如此多的罪疚和定罪感之下，就无法做到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发现这正是今日大部分基督徒的情况，其原因是出自于旧约之神的概念。人们还没有更新他们的心意，以为神要惩罚他们。 他们相信自己初次犯罪时，神就不打算赐福他们，或与他们有任何交往。如果你是重生和圣灵充满的人，可能不相信他会差你下地狱，但是更可能的是，你相信他不会给你所要求的。你可能觉得他要让你自食恶果，因你觉得你罪有应得。大部分的人相信我们会从神得到我们应得的，除了地狱之外，然而那并非神的本性。当人们对此事实无误，他们会不断试图去表现和付出足够的努力，说，神啊，看看我所做的，这够了吗？这永远不够，我们永远做不够。如果我们所做的足以赚取神的祝福，耶稣就不需要来，并为我们而死。然而，那并不意味我们应该活在罪中说，赞美神，我们只要借着耶稣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祝福。我们可以继续活在罪中，因为它无关紧要。不，缺少圣洁会影响我们与魔鬼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过不圣洁的生活，撒旦将会来控制我们，至终那将会影响我们与神相交的能力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不要在你的生命中给魔鬼留地步。如果你活在罪中，就玷污了你的良心，使你的心对神变得刚硬。然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神对你的爱仍然是始终如一。此刻这观念可能会是你说，我简直无法如此相信，弟兄，我不能相信，我有罪，神还会爱我。让我如此问，什么是罪？罪不仅是指我们做了错误的事，也是雅各书4章17节所说，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如果我们使用圣经给出的罪的定义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实行神已经赐下的启示。无人曾不停止的祷告，无人始终都先求神的国，无人时时专心意义的服侍神，也无人爱别人如同爱他或他自己。没有一个人完美的行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。如果人无法完美的行事为人，那就是活在罪中。如果神不能与生命中有罪的任何人相交，神就无一人可与他相交。如果神无法使用任何一个污秽的人做器皿，神就无任何人可以使用。在我的灵里，我是完全的洁净，但是在我的肉体，我仍会犯罪，我不是完美的，你也不是。有些人说，我简直无法相信，神还会爱那些在他们生命中有罪的人。那些人已经开始把罪分类，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，现在这些罪是坏到足以使你无法与神一同站立，但其他这些罪是有点模棱两可。然后有些是小的、不重要的罪，那是我们全部的人都会犯的，但你还能勉强过得去。那完全不是神的方式。雅各书2章10节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各位，那是圣经所说的，那正是神看待罪的方式。在我一生中，我未曾说过一句咒骂的话， 但因神的律法是一个完美的标准，我犯了亵渎神的罪。律法就像是在一个观众席前方，那一整片大的平板玻璃窗，我可以射出一个直径 0.46 公分的 BB 弹穿过它，可以用一架钢琴砸破它，或驾驶一部卡车穿过它。东西的大小无关紧要，无论我用什么方式打破这窗户，它就是破了。为了要换掉它，整个窗户都必须换掉。神的标准是完美无瑕的，我必须是完美的，不然就是我需要一位对我而言是完美的救主。因此，即使和一些其他人相比，我可能轻微地违反了神的律法，但我已经完全违反了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是完美的。神有数百条不同的诫命，但我们必须全部遵守才是完美的。如果我们犯了任何的错误，除非有这位救主，否则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有麻烦了。如果我们有这位救主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他的怜悯，以及借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不是借着我们所做的，进到神面前。若是如此，那么为何我还要努力过圣洁的生活呢？因为倘若我们为撒旦开一扇门，即使只是一道缝隙，他便会加以利用。撒旦全部所需要的是在你的生命中得到1%，可以切断我们与神亲密关系的立足点。当我们犯罪，给魔鬼留地步，实际上会发生的事就是，我们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给了魔鬼。因此，当我们意识到这点，我们只需要悔改，恢复与神的亲密关系，并且将魔鬼赶出去。故此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呐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雅各书4:7-8。这就是新酒，把自己顺服与神，亲近他，然后在他无条件之爱的力量和信心中，我们的手被洁净，并且我们的心也除净了罪。你留意到雅各称信徒为罪人吗？我们许多人会承认自己偶尔是心怀恶意的人，但是切勿胆敢称我们是罪人。神在他话语中的回答是什么呢？顺服他，亲近他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洁净和清洁的人，并除去魔鬼。旧约律法给了我们如此严格的标准，使我们快如闪电的心思至终开始明白，我们实在无能为力。我们需要一位救主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无论在我们得救之前和得救之后，耶稣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天，拯救我们脱离了永恒的死亡和地狱，但他也拯救我们脱离了罪、疾病、贫穷，以及我们活在世上每一天，撒旦一切的攻击。宗教说，我们若做这些事，并遵守律法，神就会赐福给我们。宗教要我们停止信靠神，看着我们自己。我们需要停止信靠自己的努力和表现来赚取神的祝福，开始依靠和安息在耶稣所做成的事，而非我们所做的事。当我们如此行，就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。